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我读给弟兄们听。第一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尽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做见戒，并且写在经上，正在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我们再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三章，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愤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第16节，那时听见他话惹他愤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你呢？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第4章第1节，我们进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好，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先有一些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又给我们美好的机会，我们能够相聚在这里。主啊，我们能坐在你的脚前，实在是你的恩典。我们回过头去看你在我们身上带领，尤其在这一次圣灵讲座的过程中，我们看见你的云柱火柱实在率领我们。主啊，今天早晨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同相聚，我们求你再一次对我们的心来说话。主啊，但愿你不放过今天早晨的每一分每一秒，但愿我们都能像玛丽一样坐在你的脚前，但愿我们不浪费任何爱的片段。主，但愿今天早晨愿你自己得着荣耀，但愿凡有耳的都能听见你对我们所说的话。主啊，但愿所有在旷野里面所发生的事，叫我们真实成为我们的见解，成为我们的警告，叫我们能够站立的稳，免得跌倒。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既然蒙召进入安息，主啊，但愿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是赶不上的。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我们今天呢，要接着我们国庆日，就是10月10号，我们那天所交通的，我们那天呢，大概已经交通完了14章。那么到了14章，我们知道这就是旷野一个很大的悲剧，以色列人他们从此以后漂流在旷野。那么这个故事我们已经大概的稍微看过了。 不过我们还得要回到新约圣经，我们要确定说我们这样的解释是不是对的，或者说我们所学的功课是不是对的。所以呢，我想我们今天早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为着要为着我们上过去几堂我们所交通过的，我们希望能把它放在一个非常坚固的磐石上，一个坚固的根基上，这样我们对于圣经的领会就不会有错误。所以我们还得要回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我们稍微说一下，然后我们还有希伯来书，然后最后我们再回到民数记，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说民数记的解释呢是在新约，是在哥林多前书，也是在希伯来书。那么在这里我顺便要提醒弟兄姊妹一点，就是许多人认为读旧约不过是旧约的历史如此而已，但他们忘记了在旧约里面许多的历史实在说来呢是个预表。这个预表是什么意思呢？预表其实就是预言，不过预言呢用图画来表达出来，用比方的形式，用图画的形式来表达的。所以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虽然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经过种种，这是地上的以色列人上所经过的，可是呢他们所经过的是预告说将来神有一班属天的子民，他们同样要经过。所以在旧约呢，事实上你已经看见，已经预先看见我们的情形，所以这一点我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看见说旧约的种种不光是历史，它当然是历史，不过它历史的背后有个教训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一定读旧约的时候，读创世纪也好，出埃及记、民数记也好，那么我们要记得一定要把它翻成新约的语言，那么到底怎么用在我们的身上，那么这样才有属灵的意思。那么这个就是读摩西五经最难的地方，因为明明是以色列的历史，明明是以色列的律法，那么怎么用在我们的身上呢？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次希望一同来读民数记，我们希望圣灵能为我们解开他自己的话。如果我们光停留在以色列历史和他的律法，我们不是得不到帮助，我们也不是得不到一些教训，但是要紧就是说那个教训到底是什么，有什么样的功课我们能学的，那么这个我们就要需要预表的眼光来看它。那么为什么有这么一件事呢？那么如果大家读了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就很清楚了。如果我们现在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事实上呢，你知道保罗在这里以他自己来做示范。你晓得保罗根本他就是犹太的拉比，在他没有得救以前，我们知道他在加马利门下严格受教，所以如果你根据他所写的书信，你知道他常常把旧约几乎都背过来了，所以保罗可以说是认识旧约的人。但是一直等到他到阿拉伯的旷野那三年，神就借着已经说过的话对他再说一遍，所以他本来圣经对他来讲是封闭的，或者这样说吧，他是懂得旧约的圣经，他也做了圣经的教授，那就是拉比，一个旧约的拉比其实就是圣经的学者。所以他自己不光是在那个时候最伟大的拉比叫做加马列，加马列是首席的拉比，那么结果呢临时出高徒，你可以想象得到保罗呢他将来有心愿，就是也希望能把神的话传递出去。所以你可以想在他那个背景底下，当然是把旧约他非常的熟悉，他当然懂得圣经。为你看他为什么反对耶稣基督，为什么他不相信主耶稣是弥赛亚，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在拉比学校里面他读了摩西五经，他特别读到圣经里面说是凡是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你知道摩西五经有这么一句话，那如果摩西五经是神的话，那么好了，根据那句话只要是挂在木头上的一定是被咒诅的，那主耶稣呢，圣经说他是为我们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他钉在十字架上当然是挂在木头上， 所以根据这个，你知道摸保罗就可以确定说主耶稣不可能是弥赛亚，因为如果神所喜悦的怎么可能挂在十字架上呢？如果他挂在木头是被咒诅的，肯定他一定不是弥赛亚。所以依据这个缘故，你看见保罗那个时候为什么看不见，就是因为他太熟悉旧约的话了，反而摩西五经的话叫他眼睛瞎了，叫他看不见那位钉在十字架上的主原来就是弥赛亚，完全叫他完全跌破眼睛。所以感谢主，你知道自从他蒙恩得救以后，他不是立刻到耶路撒冷去，他结果到旷野去，然后呢，而那个旷野圣经明明告诉我来到西乃山。所以要记得，不要忘记当初神在西乃山面前怎样对摩西说话，现在在新约神也借着保罗说话。摩西所接触的文明是当时最高的文明，就是埃及的文明，而保罗所接触的文明是当时最高的文明，就是希腊的文明。所以你看，旧约是摩西，新约是保罗，神怎样借着摩西说话，神也怎样借着保罗说话。好了，现在你可以想象得到，在那三年，保罗因为他把神的话丰丰富富藏在心里，结果在西乃山下，就在那个旷野里面，神对保罗说话了。所以你后来再去仔细读保罗的书信，你就知道说保罗读的旧约不一样。我们怎么知道呢？比方说地变成空虚混面，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就说犹太拉比来讲，他不知道读了多少遍旧约的圣经，他不知道读创世纪读了多少遍，但是他读到那里就是讲到神旧的创造很清楚的，然后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但是如果你仔细的读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你就发现呢，在那一段圣有一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原来呢我们很可能就是保罗在旷野里面的时候，很可能保罗在西乃山呀，神借着旧约已经说的话对他再说一遍。然后你看哥林多后书里面有，你不必翻，但是我很快的读给大家听，那里有一句话，就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六节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吩咐光照出来，那就是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啊，很明显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摩西呢，当他读圣经的时候，现在他圣灵在他里面，因为他蒙恩得救了嘛，所以你要引导他进入一切的真理，然后他读到创世纪，读到第一章，读到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么好了，这是他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他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这个时候保罗忽然眼睛明亮了，原来他在大马色的路上有光照在他的身上，四面照到他，那果然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然后他说已经照在我们心里，他就想起他蒙恩得救的时候已经照在保罗的心里，叫我们得知神的荣耀是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在旧约犹太拉比知道什么叫神的荣耀，你读以西结书是神荣耀的形象，不是神荣耀的本身，是神荣耀的形象而已，连分身都不是。但是现在呢，圣经给我们看见说保罗在大马色路上，他终于看见了神荣耀的本身。他说得知神荣耀的，神的荣耀，这个原文呢，神荣耀的光在希腊原文就是神的荣耀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现在保罗明白了，在大马色路上当他看见耶稣基督荣耀的基督的时候，他看见了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是显在哪里？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你看见耶稣基督的脸，你就看见神的荣耀。所以这是个大的启示，弟兄姊妹。那么好了，如果这件事情是形容他蒙恩得救的故事的话，那什么意思？那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的解释不光按字面解释，创世第一章的解释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从第二节开始， 地变成空虚混沌，这莫非是给我们看见保罗没有蒙恩得救以前的情形吗？他空虚混沌，然后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弟兄姊妹，这就是主告诉保罗说，你用脚踢刺身来的。在他遇见主以前呢，其实农夫已经用刺呢刺这头牛了，就是牛啊要走自己的路。结果呢，农夫就刺他，然后呢，主告诉他说，你用脚踢刺身来的。所以这代表什么？代表这个保罗还没有得救以前，圣灵已经运行在水面上，已经运行在他里面，然后圣灵已经用刺来刺他，借着斯提法来刺他，他就觉得很稀奇。如果斯提法是应该被铲除的，这样的人应该是罪大恶极的人，那么怎么他说他看见了神的荣耀？如果他是个罪大恶极的人，他怎么寻道的时候，他的心像狮子的心，他的脸为什么像天使的脸？弟兄姊妹，谁看见了天使的脸？是保罗看见的，路加没有看见，是保罗把这个资料告诉路加的。所以弟兄姊妹，怎么一个人，他如果真的是神所弃绝的，他怎么脸像天使的？所以你看见吗？神的灵就运行在水面上，在保罗里面用脚用这个用刺来刺他，结果他还是不相信，他还是不可以接受。你知道那天呢，这个司提反讲了一篇很长很长的道，路加没有听见呢，保罗听见了。但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些人都是捂着耳朵，保罗应该是捂着耳朵不要听的。保罗是圣经学者，斯蒂凡他把旧约圣经再讲一遍，他能够比学者讲得更好吗？但是圣灵与斯蒂凡同在，现在保罗听见了。他从来读了那么多这多的旧约的圣经，弟兄姊妹，整本旧约对他开启了。他不要听，他听了，他把它记下来，然后把这个资料传给路加。弟兄姊妹，他不要听又听了，这不是神的灵运行在这水面上吗？然后你还记得吗？他虽然还喜悦这个斯提凡被害，但圣经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从第二天开始，保罗这个人就变了另外一个人。圣经说他好像一只熊一样，他去圣经里面形容他逼迫神的教会，在原文呢是践踏的，是那个践踏他的熊跑到葡萄园里面践踏整个的葡萄园一样。现在问题在这里，一个斯文的扫罗，一个文明的扫罗，一个拥抱三个世界的宝扫罗，他是大树城长大的，他怎么忽然间变成一只像熊一样的豺人？他本来那样斯文的人，我怎么一夜之间变成逼迫神教会的人？而且他拖着基督徒要下到监牢里面去，弟兄姊妹，怎么一个斯文的人，他的手上能流圣徒的鲜血？有一个很清楚的、很简单的理由，因为当那根刺刺他的时候，他不要听。那不要听，那么怎么办？你要么投降，你肯投降，他不肯投降。那不肯投降，这些人都在，只要这些人在，他就想起斯提凡，想起斯提凡就想起神的荣耀。那弟兄姊妹，如果不是新司长对了，就是他对了。但是问题在这里，这么多的见证人在你身边的时候，那分明是你错了，你为什么不投降？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叫你看不见这些人，你看不见这些人，你流他们的血，你叫他们从地上出灭，你看不见他们，你的良心就平安了。这就是为什么斯蒂凡能从一个斯文的一个拉比，结果变成摧残教会的凶手。这个180度的转弯从哪里解释的？很清楚，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他拿着文书，他要到大马色。快到大马色的时候，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福音的光就照在保罗的心里，他看见了神的荣耀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保罗就得救了。所以弟兄姊妹，当保罗回想他得救的时候，他是怎么解释他的得救的？他是用创世纪第一章来解释他得救的。 所以现在弟兄姊妹，如果你要问我说是谁创造了这个解释的方法，是用新约来解释旧约的，不要忘记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旧约不过是图片，新约乃是照片。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是保罗第一个人告诉我们是怎么读旧约的，我想现在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了。那么不光这样，你还记不记得圣经里面，尤其也是在这个后书第四，也是在后书第五章里面有一句话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的创造。新造的人在原文是新的创 new creation。 那我问弟兄姊妹，保罗从哪里找到这句话叫新的创造？那一定是和旧的创造人对比的嘛。所以现在弟兄姊妹，现在他明白，当你读创世一章的时候，没有问题是讲到旧的创造，没有讲到，没有问题讲到神的创造，毫无疑问就字面就历史来说一点没有错。但是它属灵的意义在哪里？属灵的意义给我们看见，在这个时候保罗发现说，他在大马色路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保罗就变成了新的创造。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创世纪第一章那里的七天就给我们看见，当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有晚上有早晨，有晚上有早晨。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半夜生的，因为在耶和华的夜，你看以色列人，你看见吗？他们吃了羔羊的肉，抹了羔羊的血，他们是从那里离开的。所以每个基督徒都是从半夜生的，感谢主，我们是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一天，有晚上有早晨第二天，晚上代表死，早晨代表复活。所以基督徒怎么过一天又一天又一天？新造里面，如果你要记日记的话，是有晚上有早晨，有晚上有早晨。所以这样弟兄姊妹，你看见整本的整本的这个 圣经，你看就解开了。那不光这样，如果你再仔细的读的话，你读到15章，那么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是亚伯拉罕当他数算众星的时候，神告诉他说，你数得过来吗？那么你将来的后裔也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圣经说亚伯拉罕就相信神，然后呢，神就以此以他为义。所以现在到读到15章的时候，保罗的鳞片也掉下来了。他仔细去读圣经，他发现第一次圣经讲的相信是创世纪第15章。所以现在他明白了亚伯拉罕是怎么称义的，他是不是因着律法称义？没有，律法还没有来，他是因信称义。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我们就成了亚伯拉罕的子孙。现在你明白为什么亚伯拉罕的子孙海边的沙那么多，因为他有属地的子孙以色列人。天上的心那么多，指着教会来说的。所以这样弟兄姊妹，当你读旧约的时候，你就看见说整本的旧约不一样了。那么好，当你读到刚才我们讲的创世纪，我想我们没有时间仔细去看它。那么好，等到你读到哥林多后前书第10章的时候，好了，现在我们就明白了。现在保罗给我们看见的是怎么读出埃及记和怎么读民数记，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好不好很快大家把第10章第1节读一下，你就清楚了保罗到底带领我们怎么读圣经的，怎么明白摩西五经的。第10章第1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所以很清楚，你看见吗？以色列人他们从哪里？从云下，从海里面经过。那么好了，是什么意思？所以呢，保罗就解释了，都在云里海里受浸归入摩西。原来过红海是指的受浸说的，弟兄姊妹清楚吗？非常清楚啊。所以现在我们晓得说为什么受浸呢？因为你一过了红海，埃及呢就在红海那边了，结果呢我们就在大而可畏的旷野。所以很明显的，他们在海里面受浸归入摩西。所以你看，你们过红海
是过红海，但是过红海都有一个意思的，它是受浸的意思。
那么这个感这个从哪里来的？很明显给我们看，就是原来过红海乃是指着什么？乃是指着受浸。从此以后世界远远的就在背后，你自从受了浸以后，你看见你这个世界远远就在背后，他们三缺一的时候不能再找你了。所以有的人他们在受浸的时候啊，请很多朋友们来，然后在浸池的上面有四个字，与世长辞。所以你看你们从此以后和世界永远分开了。那弟兄姊妹，埃及的军兵只能够追到海边，不能够再追。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人病到了受浸那天就没有了。很多人在那以前呢，我听说从前在新竹有一个弟兄，他没有得救以前，他是个将军呢，他在前线打仗的时候啊，政府知道他缺粮没有关系，他不能缺烟的，所以呢缺粮他还打胜仗，他缺烟就不行了，所以政府到时候一定要空投香烟给他。所以你看看一个人到这个地步啊，但是感谢主啊，这个红海啊，等到你信耶稣的时候好了，你还可以叼那个香烟没有关系，反正就谁知道你相信不相信，你是心里相信的，但一等到受浸那天，很多人香烟就脱落了。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红海指着受浸来说的。那不光这样呢，然后过了以后你看一二三节，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零食。零食什么？零食不是零嘴的零食啊，这个零食是天上的属灵的粮食，那是玛纳嘛。那这个明明天上降玛纳四十年供应他们，保罗怎么说？是属灵的粮食。所以现在你明白，在我们身上神天天用玛纳供应我们，是什么？这是属灵的粮食。所以我们不能厌弃，就是每天我们是靠着这个才能活着。你不能厌倦玛纳，你厌倦玛纳就表示我们就要倒闭在旷野，就是这么一件事情。那么不光是有零食啊，而且呢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以可见磐石流出水来，那个水是属灵的水，意思就是说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就是我们从前常常饥渴的，但是现在主的话说，凡喝这水的怎样永不再渴，所以我们满足了。弟兄姊妹，今天世界不能再吸引我们，因为有了主你还要什么呢？所以我们看见说灵水能解我们的干渴。那不光这样啊，你看保罗还解释说，所喝的出于水所他们的灵磐石，你看见吗？现在整个以色列历史把它灵然解了，灵意解释了，这是谁开始的？这是保罗开始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你读圣经你要知道这个解释圣经的方法，你要按着心，就按着保罗给的榜样是最标准的榜样嘛，是不是？所以现在很清楚了，他说所喝的出于水做他们的灵磐石，那个磐石原来是属灵的，那么一路上随着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看见灵磐石是水做，是出于水做他们的灵磐石，那么下面马上就说了，那磐石就是基督。所以弟兄姊妹，虽然在旷野里面磐石流出水来是预告说有一天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当神的杖愤怒的杖落在他身上的时候，你看他肋旁流出血和水来。所以弟兄姊妹，那磐石乃是基督，这是很清楚很清楚的。否则的话，你读旧约只是读以色列历史，你没有看见说这是我们的故事。所以我再说，你一定要把它翻译成新约的语言，这就是新约的语言，那磐石就是基督。好了，那下面你看啊，这个刚才这一部分是出埃及记，然后第五节，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神不喜悦的人。为什么神不喜悦呢？所以他们在旷野里面就倒霉了。弟兄姊妹，稀奇的很，你读保罗的书信，保罗罗马书说，我们的肉体不能得神的喜欢。所以可见的肉体是做要讨神的喜欢，但肉体永远不会讨神的喜悦。所以所有的肉体都需要在旷野倒闭。那么我请问大家，这个是民数记吗？而且这个不光是民数记，是民数记十三章跟十四章，很清楚的他们在旷野倒闭。好了，讲到这里的时候， 保罗怕说我们觉得那个不过是历史，但是不，保罗马上就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一样。所以你看，这些事都像预表一样，这些事呢是预先告诉我们说我们会失败，像他们一样的失败。所以叫我们怎么样，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他们在什么地方贪恋了，还记得吗？基波罗哈塔瓦，还记得他那个别人贪于自己的坟墓，是不是他们吃肉不光吃一天的肉，要吃一个月的肉，他们肉还在他们牙齿的时候。所以后来我每次这个用牙签吃东西，我总是想到那件事情。所以能少吃肉还是少吃肉，你看见吗？所以而且现在实在说的肉吃太多是不好，你们不是很清楚吗？对不对？现在大家不要吃肉不好嘛。所以这些地方都是预表，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图画，你看见吗？都是图画给我们看见说，那么这个，所以呢你看贪恋就像他们那样贪恋。所以这是渐渐的意思呢。你读到那个基波罗哈塔瓦，你读到他们第十三章，你不要光十二章，你不要光想这是他们的失败，应该要想到我们的失败。那不光他们贪恋呢，连米利安也贪恋呢，当然贪恋呢，他一直希望有一个位置，他希望能跟摩西一样啊，他一直贪恋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是百姓，你看见那就是第十二章给我们的见解。如果你是领袖，是教会中的领袖，你是带头，你是少年人青年人负责任的，那不要忘记我们也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很清楚吗？然后呢也不要拜偶像，他们像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他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那这个当然又回到出埃及记了，又回到他们拜金牛犊了。但是呢不光不可以拜偶像，你看见了，这个很清楚，这个很明显给我们见解。我们也不要行奸淫，你看见没有？像什么呢？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那是后面的故事了，民数记后面的故事，那是摩亚平原的故事，你还记得吗？他们和摩亚女子，结果他们就失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只要民数记所讲的，还有呢出埃及所讲的，这个通通是我们的见解。这里讲的民数记12章13章14章，那么同时呢也很清楚给我们看，就后来一直到民数记最后面，然后第九节，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那个试探主啊，有的古卷说试探主基督，稀奇吧？这是基督当时新约的话，因为那磐石就是基督，这很明显，保罗是用新约的语言来解释旧约的嘛。所以同样的，他们试探主，像有人试探一样，结果就被蛇所灭。那么这是什么？这是民数记21章的故事，我们很快就要读到民数记21章的故事。所以被火蛇所灭，你看见没有？很清楚的。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那这里发怨言一共有14次，那么这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是哪一件事，但是弟兄姊妹，你读摩西五经的，你可以读出14次来，所以你就晓得说是14战又14战又14战。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失败的历史。好，第11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在末世，不是吗？所以今天呢，神借着这些来警戒我们，在读这些就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谁说这些话只用的只是历史，只是用在以色列人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清楚到底怎么读主的话呀。但是不要忘记，你不能越过新约的话，意思就是所有旧约的那些预表需要用新约的真理来解释它的，你不能越过新约的真理，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就是那个警戒乃是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所以每次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在旷野里倒闭一样。不过那是一幅图画，人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你看那个交通又恢复了，所以那就是代表新人所经历的。恶人，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旧人亚当，迟早有一天一定要倒闭在旷野的。所以这是那幅图画所告诉我们。所以这不是指的我们有失去救恩来说。所以大家读圣经千万不要把它读错了。好，那么这是一段我想很清楚的。还有一段呢，就是希伯来书，我们很快的读一下，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读民数记。我想这是我们的基础。那么尤其对于你们在座有许多人是做教师的，有许多人帮助带头的，那么我们当我们解释这些话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圣这些基础在什么地方，这不是我们随便可以解释的。好，我们再回到第三章，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第实在说来啊，这个第三章应该是从第一节就开始了啊，应该第一节就开始，就是讲到这个讲的民数记的故事。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职责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中，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中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得多的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摩西所预表的是基督，很清楚，对不对？然后下面呢，因为房屋都比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这句话谁说的？是神自己说，他说我的仆人，这是在民数记第几章，现在还记得吗？应该是第十二章，别忘记啊。这个摩西，神为摩西表白，米利安要造反了，米利安要背叛了，米利安毁谤摩西，结果呢是神告诉这个米利安说，我的仆人，他那里特别讲到我的仆人，你看他怎么说，他说我的仆人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敬忠的。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当你要解释摩西的时候，你要来看，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给我们看见很清楚啊，这些都是预表啊，都旧约。那么你读的这个第一节到第六节，就叫你想起什么，就叫你想起第十二章，民数记第十二章。然后到了第七节很清楚，那就讲了民数记十四章了，那悲剧就开始了。所以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所以在旷野很明显，十四章是神惹他发怒试探他，那是神试探他，他们试探神。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那这句话是什么话呢？这句话是诗篇九十五篇里面的话。所以诗篇九十五篇讲了这句话以后，这里说圣灵有话说，所以诗篇九十五篇所说的话是圣灵所说的话。所以你看你圣经都是圣灵所启所默，都是神所默示的。你看是神圣经在那里说，就是圣灵在那里说，很清楚的。所以他说，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好了，下面说，所以我厌烦那世代人。那世代什么？就是老一代人。不要忘记啊，神对于老一代的，对于旧人是厌烦，对于肉体是厌烦的。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你怎么知道我们是漂流呢？有一个这个病象，或者说有你怎么知道我生了这个病了？那证明我们常常迷糊，竟不晓得神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神叹一口气啊，你看见吗？他们这些人心里迷糊，为什么迷糊呢？他们明明看见了
迦南美地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心里迷糊啊，有一个东西叫他们迷糊，明白吗？所以呢，他不晓得神的作为，神的作为是神要把他们领到那里去。弟兄姊妹，神不是不知道那里是亚拿族人，不是不知道城墙宽大，神知道，但是神没有说这是吞吃居民之地，对以色列人讲不是，对别人来讲是，对埃及人来讲他们要把他们吞吃了，对于这些以色列人就不是吞吃居民之地。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这个地是什么呢？这个地是流奶与蜜之地，而且是亚拿族人要被我们吞吃的那块地方，这才是神的作为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难处在哪？我们的难处就是没有信心，我们迷糊看不见，按理应该看见。你在那里去做探做了40天，你蕴藏了主恩的滋味，圣灵明明告诉你说，那这就是那个果子，你还心里迷糊吗？你还不相信吗？所以什么叫信心呢？信心就是神说了，你接受了圣灵对你所说的，否则就是迷糊，否则的话就是不晓得他的作为。所以他神说，我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安息。不要忘记啊，这是很奇妙的解释。迦南代表什么？迦南代表国度的安息。旷野是漂流的时候，什么时候是安息的时候？所以你看见吗？我们应该进入安息，已经到安息的门口，到了迦南的门口，他们居然不进去。所以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然后第16节，那时听见他话惹他愤怒的是谁呢？你看呢，圣灵很，你看这个，所以写圣经的人圣灵，你看这个希伯来做的很细的。他那时听，不是惹他愤怒是谁？不是，是听见他话惹他愤怒。有的人是没有听见惹他愤怒，但是不是，就是听见主的话又惹他愤怒。你看见吗？这个很清，你话不是没有听见，你都听见了。别的话你听不见，你说10个探子讲了半天，你也许你听见了，但是很最重要的话你要听见呢。像谁的话？像迦勒的话也听得进去啊，这个谁？还有约书亚的话应该听得进去啊。结果不是，结果他们听见了的话，还惹他的愤怒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弟兄姊妹，这些人得救的人呢？这人从埃及里出来的众人呢、啊？埃及什么？埃及神把他们从撒旦法老手下拯救出来，他们吃了羔羊肉，喝了他们抹了羔羊的血，在逾越节神为他们做了那么多，行了10个大的神迹，结果你看撒旦不能再扣住他们了，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我们今天我们为什么这是我们的见解呢？我们常常听主的话，我想大家有的人不一定每天读圣经，起码每一个礼拜说一个礼拜都有的嘛。你一个礼拜听一篇的道，你一个礼拜你一年起码听50篇的道嘛，10年下来就500篇的道。但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从埃及出来，我们也都听见他的话，我们有可能惹他的愤怒。所以神40年之久厌烦谁呢？所以这给我们看厌烦呢、啊，岂不是那些犯罪？所以那些是犯罪的人，很明显，没有信心的人，没有不肯上去的人，这些是罪人，是犯罪的。失手不是那些犯罪，但是不是犯罪的人呢？是犯罪的失手，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嘛。所以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所以现在我们懂，以色列人不进迦南是什么？不信从，对不对？所以下面这样看来，你看这就是圣经的解释了吗？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好了，很清楚，弟兄姊妹，你不管你怎么解释13章14章，你的要是什么？你要看他们怎么不信。所以你一面你看见迦勒怎么信，还有呢约书亚怎么信，然后你看10个探子怎么不信，10个是多数，2个是少数。在民主国家里面，这个一定是落选的。但是问题就是进迦南是凭多数吗？是不多数吗？不是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蒙召的多，
选上的上。主不只要我们得救，主要我们的生，要我们得着冠冕。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吗？这些人不能够倒下，不能进入安息，是什么？乃是不要忘记啊，这里已经得救了，已经不在埃及了，但是问题有没有进迦南呢？所以很多人得救了不错，但他也没有得着安息，有没有得着安息？所以呢，你看见安息，进入安息必须相信才可以。那就像迦勒那样，才能够不光得着迦南做他的产业，而且能得着迦南的迦南做他的奖赏。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然后第四章第一节，我觉得我们好好把它读一下，应该能用在我们身上。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十四章，然后再读到二十章，那是二十年四十年以后了。那弟兄姊妹，你发现第一个赶不上是谁呢？是米利安。米利安是最早把摩西从水里拉上来的。米利安一过了红海以后，他第一个率领大家怎样唱摩西之歌，唱凯歌的。但是不要忘记，连米利安，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似乎是赶不上了，他没有进到迦南，没有进到安息。所以现在大家懂吗？这些的话，现在你再读希伯来书的话，再读保罗的书信，我们就懂过来了，就明白过来了。原来民数记的种种，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见解。这都是预表预告我们所要经过的。所以既然是预言，我们就应当恐惧在内。这些事要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旧约是历史不错，但这个历史也是预言，因为他们历史就变成一幅图画，有预告说我们要怎么经过，神怎么对待属地的子民，神也怎么对待属天的子民。所以很清楚，以色列人是预言我们的故事，预先表演过我们到底是怎样的。所以我想这是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有的认知。好了，现在我想我们应该可以回到民数记了。那么回去以前，我想我要做一点更正，就是而且那是很大的错误，其实所以我们今天要一定要把它改过来。那就是在这个笔记里面有一个错，而且我讲这个也把它讲错了，那就是大家看这里的这个，如果大家看这里见证哈，你看这个，你看上面有见证的项目，讲到要词的时候，然后见证的贵啊，然后讲到见证啊，讲到见证，见证呢，那么这里我上面写是民数记三章三节十章三十五节，我也是这样，我那天你发现我找的是，因为是错的嘛，所以我根据这个来看找不到。我刚好那有个约柜，我就读了，那这是我的错，我不应该这样子，我不应该这样做的，其实那是错的啊。所以呢，我今天要在你们面前认这个错，因为这个是不应该，是不对，完全是不对的。所以我想把对的告诉弟兄姊妹。那对的在哪里？是十七章第四节。那这个特别重要啊，弟兄姊妹，为什么这里今天特别讲这件事情呢？因为啊，这里面呢，你读到第十七章第四节的时候，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从第十五章到十九章都是以色列人漂流在西奈旷野在四十年的时候他们所经历的。那么不是所有的经历，不过圣灵呢觉得该记载的记载在这里。所以就在这个中间，那么很特别。那么我在这特别提醒一下啊，那就是第十四章第四节。十七章，对不起，我说错了，十七章第四节。第十七章第四节，你要把这些账存在会幕内法柜前，就是我与你们相会之处。那么大家注意到哈，我们曾经说过法柜的账目，其实原文呢就是见证的账目，很清楚的。
那中文为了造词的缘故，本来应该，所以为什么呢？因为严格说来，法柜那个柜子是没有的，光有法。那么法呢？法柜为什么叫法柜呢？是见证的柜。所以呢，我们知道说，我们讲的见证的账目，中文是翻作法柜的账目，不过它的柜下面点点点，所以就有法，就见证。所以真正按照原文来翻译的话，那么是民数记告诉我们是会幕是见证的账目，那这就把整个民数记的重点最重要的那把钥匙给了我们，我想这点非常非常重要。好了，所以现在你读民数记有见证的账目，还有见证的柜，讲到约柜的时候，那是见证的柜。那为什么是见证的账目呢？因为那个约柜叫做见证的柜。为什么是见证的约柜呢？因为在约柜里面有见证的板，见证板就指着律法来说的，所以这就给我们看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这个实在说来，自从民数记就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离开这个什么地方，离开这个西乃山以后，你看见他们和西乃山以前不一样，西乃山以前是一片的散沙，西乃山以后他们行军有中心了，现在他们是与会幕同行。那么会幕是什么？会幕是见证的帐幕。现在以色列人中间有了见证的，就这么你看，你们从前大家不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一片散沙的时候，那个时候根本没有见证的板，那个时候没有见证的会幕，那个时候没有见证的帐幕嘛。所以现在感谢主，你看见外面见证的帐幕，然后见中心会幕的中心是约柜，约柜的里面是见证的板，见证的板就告诉我们说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这叫做见证。但是呢，很稀奇，这个不光讲到见证的帐幕，不光讲到见证的会幕，有的时候呢，在整个的民数记只讲见证，别的什么都不讲。那么有两个地方，而这两个地方呢，刚刚好都在17章，而且刚刚好呢，都在15章跟19章中间，就都在以色列人他们倒闭在旷野那一段时间。圣灵特别凸显这句话，明白吗？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了，尤其当一切荒凉，尤其当这些都要失去的时候，现在圣灵特别提醒，现在不是讲见证的帐幕了，现在不是讲见证的柜了，现在神干脆就讲见证。那么好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读第四节，17章第四节，你看哈，你要把这帐存在会幕，你看这明明是会幕对不对，然后会幕内，然后呢法前的柜是点点点，法我们说过原文就是见证啊，所以是你要把这些帐存在会幕内见证前。那等到我们读到17章，你看见神叫摩西每一个支派都拿一根帐来，那就刚好这个可拉党后裔背叛以后，然后呢你看见这些帐就放在什么，放在见证的前面，让他们过一个晚上。而且不要忘记了，见证是什么呢？见证就是你，就是我与你们相会之处。所以弟兄姊妹，整个见证的产生是因为有了神的同在才有神的见证。你与神交通，神是在与我们相会的。我要问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与主相会的多少？你有多少时候是活在主的面前的？你在主面前有多少，与主有多少的相会，你在人面前才有多少的见证，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你知道，这个从前有个很有名的一个教授，德国的教授，他其实是敬虔派 Pietist， 如教会历史你知道，敬虔派是在17世纪的神特别兴起一般很爱主的人。那么这些人他们不光读圣经，而且他们的生活，他们非常的有见证，非常的有这个，非常的他们的行为非常的敬虔，叫别人非常的佩服。所以这个学生们呢很佩服他，因为他是圣经的学者，同时呢他不光圣经的学者，有的人做学者光用头脑，光懂得在电脑里面整理很多的资料，这个不需要属灵啊，这个只要头脑好就行了，对不对？但是呢一个人如果真的是敬虔，他真的是一个属灵的人。那么好了，他也读圣经，所以呢他们就觉得很稀奇，这个教授有一件事叫我们很佩服，除了圣经叫我们佩服，最重要他的行为叫我们佩服。所以有一个学生很调皮，就躲到
这个教授的他的这个书室里面去，看看暗中在做什么。暗中做的，你不要忘记啊，你暗中做，你不知不觉的才是你真的情形，才真的情形。那么好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很多很多的照相机可以把你把我们的丑态，把我们各种各情把它显出来，那个很容易显出来。但是现在呢，神就借着这个小朋友，这个顽皮的学生，就躲在暗中来看他到底为什么这个老师这么叫人佩服，所以就看见他把圣经打开了。他是个圣经学者，而且呢，他是非常懂的原文。今天我们对原文的认识很多是从他来的。这个人，这个名叫 John Bangle， 是个德国人，德国一个近前派的弟兄。所以你看，这样的人一定到处在图书馆找资料，做这个做那个。但是不要忘记，他打开圣经怎么读圣经的？他一打开圣经，他就祷告，他主耶稣啊，这又是一次的幻觉。意思就是说，现在我读你的话，我又是和你在一起的幻觉。所以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看见有一个地方是 John Bangle 和我们主相会的地方。因着他相会，他当然外面有见证。同样有一个姊妹，他在同房间里面，很多人都很佩服他。哎，他的行为很好啊，大家都知道他是基督徒。那为什么行为很好？所以有人就问他，你告诉我，有时候有的人就问他，他心里告诉你的秘诀到什么？为什么你跟别人就是不一样呢？所以他就告诉他说，我秘诀在这里，他有一个金链，链子上面有个盒子，那么盒子可以打开，打开以后呢，有一个纸条，有个纸条，纸条上面刚好是一节圣经节。虽然没有见他，却是爱他，这是彼得书信的一句话，对不对？他说这就是我的秘诀。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能与主相会，那个就是见证。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现在呢，什么是见证呢？是等到以色列人一个一个躺在这个旷野，然后呢，你看见又有一次空前的大背叛，那就是可拉一党的背叛。现在什么是越来越丑陋了？因为什么稀奇的很，越来越丑陋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圣灵就给我们看见，不光是见证的帐幕，也不光给我们看见一个柜，现在干脆就讲见证。别的，所以这个法子柜子没有的，所以就存在会幕内法前，那么这个不通嘛。所以原文其实就是见证前，就是我与你们相会之处。那最后亚伦的杖发芽了，在哪里发芽的？是在见证面前发芽，是与神相会的面前发芽的。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的秘诀了。你是倒闭在旷野呢，你可以仍旧在以色列营里面，但有的时候我们长了大麻风，有的时候我们碰了死尸，有的时候我们有血漏，你还得要到营外去的。而且那四十年神说我与你们疏远了，所以请记得见证是永远，这个见证是永远，是在会幕的见证前，就是我与你们相会之处。所以这是一个地方。第二个地方就是第十节，耶和华吩咐摩西把亚伦的杖还放在法前，原文就是见证前，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大家很清楚了，背叛之子不光是可拉后裔的人，背叛之子乃是那些在旷野失守倒闭，乃是神不喜欢的，那个就是这里很清楚的背叛之子。所以现在很清楚，有一根杖，叫他谁的杖呢？这个亚伦的杖是放在哪里？是放在见证的前面做记号。所以你读到这里的时候很清楚，这里只讲到见证。所以我想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应该清楚了，我们读到14章的时候，我想我们已经综合很清楚的一件事，就是在西乃山以前以色列人是32，西乃山以后他们有会幕，有建立帐幕与他们同意，所以现在他们要为神做见证。他们不光为着自己活着，那么谁能为神做见证？20岁以外的能够打仗的，他们成熟了， 他们能够咋样。但正是因为他们成熟，他们要负责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所以当神对于这个以色列人，他神对以色列人怎么下判决的呢？他说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岂是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所以很清楚的，20岁以外，那不要忘记啊，这个不是神对于一个孩子的婴孩的惩罚，不是，这是个管教。你已经大了，结果呢你把神代表错了，你是20岁以外，所以现在你应该有担当才对。你有你肩膀能够扛枪，你的肩膀就能扛负责任。所以如果你是负责的话，那弟兄姊妹，那这些人很清楚的，他们照着他们所行为，他们要负责到底。如果那样的话，他们不可能进迦南。那么不光这样，但你们的孩子妇人，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意思就是说，孩子妇人这个管教临不到他们，他们是孩子，他们是幼稚的，他们是妇人，他们是软弱，所以临不到他们。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在西乃山前以色列人他们发怨言的。也许我们说啊，可能只有西乃山后以色列人发的怨言才比较厉害一点，对不对？但是你不要忘记啊，你如果真的仔细来看看，我们评理看看，以色列这个西乃山前跟西乃山后啊，怨言都是一样啊，怨言没有好听的。所以不要忘记，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因为怨言可能前面斯文一点，后面粗鲁一点，那你要知道啊，前面很毒，后面很毒啊。你叫怨言你可以怨的，但有的人怨那个毒的地步，你知道是不是非常毒的，你知道这个听了会叫人跳起来的。你看连神都激怒了，你就知道我们的里面的光景是怎样。我举个简单例子啊，比方说我们看看民数埃及记16章，出埃及记16章，出埃及记16章，你看啊，我们读一下第2节。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全会众都饿死啊。那么这个在哪里？这个是在逊的旷野，对不对？在逊的旷野。那么好了，如果你读圣经读不仔细的话，你就知道，如果你读得仔细，你知道这些话里面有的很毒的话。而且不要忘记啊，话是讲给摩西听、亚伦听的，根本是指桑骂槐的。那事实上讲给谁听的呢？是讲给神听的。所以后来呢，你去看第7节，早晨你们要看耶和华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你指鸡骂狗，你指桑骂槐，神都听见了。你看见吗？你讲了半天，神听见了。那我问你们，怎么这里面最毒的哪一句话？许多时候啊，你又读来读去，可能你会想到坐在肉锅旁边吃肉，对不对？吃得饱足，把我们领到这个旷野要饿死了，这个还不够毒。那么你说好了，我们死在埃及，这也不毒。最毒的一句话是什么？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他们都知道有一次他们可以死在耶和华的手下，那就逾越节的晚上。逾越节的晚上，不要忘记啊，如果不是逾越节羔羊的血的话，所有在埃及地的长子通通要怎么样？要被歼灭，他们通通要死在耶和华的手下的。所以弟兄姊妹，蒙了那么大的恩典，吃了羔羊的肉，抹了羔羊的血，结果他们长子能够得到解脱，是他们欢天喜地的日子。他们还没有多久啊，现在根本是出埃及第2个月15号啊，没有多久，这个时候他们带来粮食都已经用光了。现在他们说我们要饿死，弟兄姊妹，现在不光是怀念埃及，他们根本忘记了神对他们所做的。所以那句话，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我们巴不得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你想想这句话听在神的耳朵里面是什么样的一句话。但是弟兄姊妹，虽然话这么毒，你有没有看见他们倒下？有没有？没有。为什么？他们还是妇女，他们还是婴孩，他们没有肩膀可以扛枪。但是
等到你到了西乃旷野以后不同了。现在神在基督的学校里面，他们已经武装成为基督的精兵，每一个人神都给他们见到。不要忘记，现在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你读到民数记，你会发现你西乃山前跟西乃山后，神对待以色列人对待截然不同。原因在哪里？现在有管教的手，为什么？因为和见证发生关系。现在你不光为自己活，你也为着你所代表的活。我告诉弟兄姊妹，许多人说我们做丈夫是丈夫，做妻子做妻子，对不对？你错了。所有做丈夫的都是代表基督，所有做妻子的都是代表教会。所以你看见吗？怎么做丈夫，怎么做妻子，你要问怎么做基督，怎么做教会。这就是保罗给我们看，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怎么爱？像基督爱教会。你们做妻子要顺服丈夫，怎么顺服？像教会顺服基督。好了，今天做丈夫的不爱他的妻子，他犯罪的事，他对他违反了主的话。所以有的时候姊妹们不需要太紧张，不要说你看神的话告诉你说你要爱我，你不必。在他不爱你以前，他已经犯罪了，你懂吗？谁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这是一个罪，但是不要忘记，这是他自己犯罪。他做丈夫的，他现在他不听神的话，他没有爱妻子，他已经犯罪了。但是他是不是犯一个罪？他是犯两个罪。哪两个罪？因为他代表基督的。现在他这样虐待他的妻子，这样他不爱他的妻子，就让全世界给我们看见基督是这样的虐待教会，这样的不爱教会，完全把神代表错了。所以基督徒的丈夫、基督妻子和非基督丈夫、基督妻子完全不一样。我们相信将来在审判台前，所有做丈夫要审判，所有做妻子也要经过审判。所有虐待妻子的，所有不顺服丈夫的，你知道将来在神面前都要经过审判的。但对基督徒来讲不同，基督徒来讲不要忘记你是双重身份。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大家要记得，你不只为着你自己活着，你不只为着自己做儿子，你所代表的乃是基督怎么做儿子。主说我凭着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是看见父亲怎么做他就怎么做。所以弟兄姊妹，你今天怎么做儿子呢？你怎么做父亲呢？父亲可以惹儿女的气吗？你不只是惹了你儿气，你是做了一个见证，仿佛告诉全世界说我们的天父可以惹儿女的气。所以你如果读以弗所书的话，你不要弄错，你以为说以弗所书里面很多的话像朱子家训一样吗？你以为说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怎么做丈夫，怎么做妻子，然后怎么做这个，怎么做仆人，怎么做主人？不是的。不要忘记了，今天你不光是长进了，主在你上有一个责任，你在地上怎么过日子，你就叫别人看见主。我有一次大概在一个弟兄家里住了两个礼拜，我真的从住在那两个礼拜我明白过来，我知道说基督怎么爱教会。我住在那个家里面，看男主人看女主人，就是给我一个很深很深的印象。那个印象就是我在别地方也许看不见基督怎么爱教会，在这个家里面我看见基督怎么爱教会。这叫什么？这叫见证。所以我们不只为了自己而活，你想虚空不虚空？难道人生在地上就是生儿养女就完了吗？然后等到儿女长大了，然后然后呢慢慢的这个进入空巢期，然后就这样就过去就完了吗？然后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就抱孙子就完了吗？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些都要经过的，这些都在旷野里面要经过。但是旷野里经过，问题在这里，你是从是第一段的旷野呢，是从埃及到利非地这一段呢，还是西乃山到迦南这一段？今天我们应该长大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说我们要帮助弟兄姊妹，不能再停留在初心的阶段， 为什么今天的福音这么难传？责任当然在我们的身上。如果1%的弟兄姊妹能为主做见证的话，你不知道要带来多大的福音。
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个教训，看见说今天见证的肩膀是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需要用抬的，弟兄姊妹，不能用车子，连方便都不行，见证是在我们的肩膀上。所以一个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把神代表错了，什么时候我们把见证代表错了，那结果是什么？结果非常清楚的，神的手就落在我们身上。所以你看见有第11章，你看他被拉，你看见的火，然后呢12章你又看见贪欲之人的目，你看见当他们吃一个月的肉的时候还在他们口里，本来在顺着旷野没有禽流感，同样是鹌鹑，现在你看灾祸发生，神的手那么重的在以色列身上。那不光是以色列如此，百姓如此，连领袖也如此。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小弟兄的肉体是肉体，好像大弟兄的肉体就不是肉体，好像大弟兄肉体是漂白的，不，小弟兄跟大弟兄的肉体是同样的肉体。一直等到你看见，一直看见这米利安长大麻风的时候，有什么你才知道说在我们的肉体里面没有粮食。以色列本来要出发了，7天都没有出发，他们7天都知道那7天的日子就是这个大麻风，就是这个米利安大麻风的日子。所以弟兄姊妹，这些肉体为什么这么丑陋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是因为西乃山的关系。西乃山的律法是一面的镜子，在没有镜子以前你看不见自己多败坏，现在在镜子面前你看见我们不行，我们需要的是一位救主，很清楚很清楚的。好了，这是12章，然后到13章14章就是我们上一次已经看见过的。那么我们看见说他们听见了好消息，结果呢他们心消化了。为什么他们心消化？他们宁可愿意听那个恶的消息，他们宁可听，他们根本没有听见那地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忘记了，他们只知道那是吞噬居民之地。那么凭着这个探子的形容，他们觉得自己像蚱蜢一样，在敌人面前也像蚱蜢一样。所以你看见了别人还所以他们觉得根本不必打了，根本是鸡蛋去碰石头。那弟兄姊妹，信心如果光看外面的话，你光看亚纳族的人，你光看见高大的城墙本来就不要上去的，那还需要信心什么？信心乃是根据神的作为，根据神的应许。所以我们的心里不能迷糊，我们应当要听见加勒的话，我们应当上去，立刻就上去，我们应当听他们说他们是我们的使徒。所以不要说那是吞噬居民之地，不是，是被我们吞噬之地。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敌人，什么时候最艰难的要吃我们的，结果被我们吃了，这叫不胜，结果我们就长大了，而你慢慢就经历说这个就是牛奶与蜜。所以牛奶与蜜是和亚纳族之地是在一起的。神不可能只给你玫瑰不给玫瑰身上的刺，许多人只要玫瑰不要刺，许多人为玫瑰感谢神1000次，有没有为玫瑰感谢神1次？但是玫瑰的美乃是神给人看见说，在最美丽的玫瑰同时你看见是有刺来做陪衬的。但是问题是，这个刺是真的刺吗？刺就好像吞吃居民一样，他应该把我们吞吃了，但是不，他们是我们的食物。许多的癌症，许多的绝症，许多的痛苦，许多绝望的情形，弟兄姊妹，最后我们都是被吞吃了。其实不必，弟兄姊妹，我们足能够得胜。这些不过叫我们经历什么？主要把牛奶与蜜之地给我们。但是问题在这，我们常常问说，为什么这件事情临到我们？ 你如果今天主忽然间给你一个很大的祝福，给你1000万美金，你会不会说为什么是我？不会。但等到苦难一临到你的时候，你说为什么是我？弟兄姊妹，为什么主给你的环境是好像亚拿族人一样，你感觉到你在他面前是蚱蜢，医生已经告诉你这是蚱蜢，你根本不可能。但是问题就是你是不是注定失败？在这里主给我们看，主要把应许美地赏给，这是他的应许。但是不要忘记，是加牛奶与蜜的同时，是伟大的亚拿族人是要吞吃我们，这是我们的事业。你能不能吃这些？你能不能把这些当作食物？如果把我们的艰难，把我们的痛苦当作我们的食物吃了，你告诉主说，我靠着你吃了，你就得胜了。而这个时候你就看见刺上面的玫瑰，你就看见说，这果然是牛奶与蜜。这个时候你就看见说，迦南中的迦南是什么？是交通，是希伯伦是交通的意思。在这个时候，在苦难里面，你就能学习与神最好的交通。你虽然在病床上，你看见神亲自为你铺床的。弟兄姊妹，这个安慰从哪里来？这个安慰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的。但是很可惜，许多人已经到了迦南门口了，他不上去。这就是我们的失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到14章的时候，我们要叹一口气，这是大的悲剧。可以说第14战就是利西马，也是这个加底斯那一战，是最关键的战。加底斯是圣地，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所以在加底斯就是成圣的护照。那么得着那块地是得胜的护照，你不光得了迦南，而且得了迦南中的迦南。所以不要忘记了，在加底斯是个双重的护照，一面是成圣的护照，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第二乃是得胜的护照，我们上去足能够得到那块地方，神已经把那块地给我们了。后来我们知道他们不去，最后等到加勒到了迦南，他还是已经85岁，他还是对约书亚说，把那个山地赐给我。所以感谢弟兄，现在你明白了，这个是成圣的护照加上得胜的护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启示录特别是在启示录2章3章，当见证荒凉的时候，你看教会7个教会有5个教会需要悔改，你看这个是见证荒凉吗？但那个时候是不是当大体都倒下的时候，那么还有前途吗？还有明天吗？感谢主，主在那个护照得胜者，凡得胜的。所以这是什么？这是得胜者的护照。所以大家不要忘记，13章、14章给我们看见成圣的护照，还有得胜的护照。好了，结果呢，以色列失败了，所以从此又就漂流在旷野，因为他们在圣洁这件事上失败了。他们在得胜这件事上当然是他根本没有进到迦南，他们失败了。所以呢，从此以后他们就漂流在旷野，人就在旷野。但是呢，很可惜的就是他们一个一个的倒闭在旷野，一直等到所有出埃及的通通灭尽，只有两个例外，然后第二代最后还才进到迦南。所以14章呢，是明显的是一个极大的转捩点。从此以后呢，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失败，而且他们漂流一下还失败，打个败仗，不要忘记。想想看，他们武装起来了，他们现在成军了，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现在是神的见证，见证都在他们的肩膀上，他们为做见证要在那征战。到现在他们从来没有打过一场仗，但第一仗这一次就打败仗，而且败在谁的手里呢？败在亚玛利人手，这是羞耻的羞耻。当以色列还是散沙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时候根本还不是军队啊，散沙的时候神为他们出去征战，
然后摩西在山上一举手，结果他们就打了胜仗。你记得吗？那次亚玛利人，那个同样的一个敌人，但这次你看见以色列羞耻是什么？他们在漂流以前，最后他们说我们上去，结果就打了败仗，非常的羞耻。那么然后呢，他们从此以后就漂流。所以记得啊，这个直到何尔玛，这是14章最后一句，你记得直到何尔玛，等一等，没有多久以后，经过38年以后，你会发现又有一个何尔玛。不过那个时候何尔玛已经是第二代了，不是第一代，是新的一代，老的一代。这些人他们通通是看见过什么？通通是看见过这个都是从埃及出来的。好，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到第15章。一个人如果倒闭在旷野，好像一个人得的绝症一样。一个得的绝症的人，就是有没有明天，好像没有明天，是不是？所以当我们读完14章以后，我们有很深的感觉，现在以色列人还有前途吗？那幸好我们的主有恩典，你看见没有？他是20岁以外对我发怨言的，你要负起责任来，你要倒闭在旷野。但是孩童、妇人和孩子，神要把他们领进去。如果神要负责把他们领进去的话，神要负责叫第二代这样的。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如果你光看老一代的话，你觉得什么都不必了。但为着新的一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的话一切都照旧，神的见证的会幕一切都照旧，摩西与他们同行，然后呢，这个他们都与他们同行。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一切仍旧照旧，这证明神的恩典。只是老的一代要倒下，但是问题就是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慢慢新的一代就长大了。所以你有没有明天，是要问这些孩子们会不会长大。所以如果这些孩子们慢慢长大了，后来你等到第二次数点的时候，你看跟第一次数点人数差不了很多，你就晓得很清楚，虽然大量的倒闭在旷野，但是你看见因着神的恩典，40年神抚养他们，神养育他们，所以他们的脚没有肿，他们的鞋没有破。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以为说他们倒闭在旷野，神当然是神，圣经明明神明明讲说神厌倦他们，神厌烦他们，当然只是第一代说的，但是不要忘记神向着新的一代还是满了慈爱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有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为说现在神完全撒手了，让他们去，让你们去漂流了，没有。不要忘记圣经告诉他们吃了40年的玛纳，那么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神玛纳就不降下来？没有啊。如果那样的话，那以色列只是两年的玛纳，那他们38年要饿死了。38年神仍旧照顾他们。所以不要忘记这40年，38年漂流的时候，你看见神仍旧与他们同在，神没有减少他的同在，神没有减少他的眷顾，玛纳仍旧供应他们。所以就是一面神有管教的时候，另一面神的时候还是爱。所以有没有明天？有明天。你怎么知道有明天呢？15章就告诉你有明天。为什么？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这句话对谁说的？不可能对老一代的说的。所以这句话为什么神还要说话？神说话是不是浪费时间？没有，神没有浪费时间。只要有年轻的一代，只要年轻的一代长起来，他就有话要说。现在呢，神一面对新的一代来说，另一面告诉他说，神对老一代人所说的话还在。现在呢，神是把那些话讲得更清楚。所以你如果读第15章讲到许多的祭物的话，你发现在利未记提到的，那么在别的地方都提到的，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比较一下的话，你发现不同。你发现为一个新的一代，你看见这个主的话讲得更清楚了。我举个简单的例子，讲九记讲奠记，没有一个章比15章讲得更清楚。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吧，这个以色列人是好几种祭，
他们献素祭，然后呢燔祭，然后呢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等等等等，他们有好多祭。那我们说过，这个祭是在说代表十字架的好几方面。那么讲到祭的，这个就是我们读圣经最头痛的地方，是不是？你别的地方都好读，历史很容易读，一读到这些祭就糊涂了。那其实呢有一些秘诀其实也不是很困难啊，其实有一些基本东西你找到了也不是完全不清楚的，就是因为你先入为主嘛，你觉得这些太麻烦了，十分之一了，十分之二还是十分之三，然后我们要么是二分之一、三分之一还是四分之一，然后呢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所以那个时候你就不懂啊，不懂怎么回事。但是不管怎么样，简单的来说，以色列人呢他们献祭，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呢，你到将来你们到迦南以后，你们还是要献祭的。这个神的话没有改变，神的旨意没有改变呢。意思就是说，神在老一代身上没有成就，在新的一代身上要成全，而新的一代呢，要好像更清楚一点。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呢，这里讲到祭的时候，当然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前面的一段，就是二十节前面没有讲到赎罪祭，这里只讲到馨香之祭，而馨香之祭呢，只讲到什么呢？只讲到燔祭跟平安祭，如此而已。这里不是说赎罪祭不重要，这里是告诉我们赎罪祭是那个背后的基础。当你到了迦南，到了安息以后，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所献的是燔祭，燔祭指的我们把我们自己完全献上所的。平安祭就表示说你与神一点的间隔也没有，你与人一点的间隔也没有。所以这就是我们到了迦南地以后我们当然要过的一些生活。不，当然当我们献上这些祭，当我们奉献的时候，永远是根据十字架上的工作。好了，那么讲到祭的时候，我想大概给弟兄姊妹说一下，很清楚啊，素祭是没有血的，是指的耶稣基督的这个在地上的生活说，没有罪的生活说的。然后燔祭呢，是指的完全献上，整个头、整个牛、整个羊是全部献上的。所以这个指着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当主耶稣钉十字架上，他第一件事情，十字架就是把他自己完全奉献给他说：“我来了，你说我给我一个身体。”现在他愿意把身体钉在十字架，挂在十字架上，为了成就神的旨意，这叫什么？这叫做燔祭。然后呢，他在就为我们献赎罪祭跟赎愆祭，然后同时呢，也是平安祭。那么大家就知道，平安祭就是叫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一手拉着神，一手拉着我们，叫我们能够与神和好。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整个祭所告诉我们。所以每次献祭的时候，就是我们每次把我们自己献上，因为现在我们可以把自己献上，因着十字架的爱，你可以把自己献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当这些人进到迦南地以后，那么他们当然应该把自己献上，但是不要忘记啊，并不是新的，还是根据从前神在利未记已经说过的，我现在呢说的更清楚一点。那么好了，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啊，你慢慢你读到这里，你慢慢的，尤其你读到后，慢慢你就会对于这些记就会弄清楚了。简单的来说呢，其实哈，最重要的只有三个祭牲是最重要的，一个是公牛，一个是绵羊，还有是羊羔，三种，只有这三种。不管怎么样，献什么祭也好，基本上是三样的祭物，这点大家记得，一个是公牛，一个呢是绵羊，还有一个呢就是羊羔，三样东西。那么当你献祭，不管赎罪祭或者是平安祭，只要献这些牛和羊或者是羊羔的时候，那么你同时要献上什么呢？是素祭。素祭当然跟细面有关系，那么细面的容量多少，你要多少的细面呢，就依法做单位的。所以呢，如果这个祭物像羊羔，因为它很小嘛，所以呢献上十分之一，所以跟这个大小有关系。然后绵羊呢就稍微大一点， ram 就稍微大一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献上的十分之二。然后呢，如果公牛的话呢，一定献上十分之三。所以如果你记住的话，根本不难，你就再回头去立为记，其实很有意思了。那普通这些地方我们糊涂的缘故，就是我们觉得好像搞不清，其实它有个定律在那里的。好，那么是指的数据来说的。
那么不光献上素祭啊，同时呢，有的时候要同时要献上，我们献上这个素祭的时候要还加上油的，不光祭面还加上油的。那么油呢，普通是油的单位是心，心。那么好了，那么如果是羊羔，因为很小，所以四分之一心。然后呢，如果是什么？如果是这个大一点绵羊的话呢，就是三分之一。然后呢，再下面一点的话呢，就是一半了，二分之一。所以四分之一、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所以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尤其在利未记里面，你会看见这里面的数字都非常有意思。不过我们这一次不去注意它。那么好了，这个是素祭，素祭是细面加上油，所以大家背后都可以知道这里面所用的多少都很清楚的。那么现在呢，就是除了献这些祭之外啊，这个祭司们呢，他要拿一杯的葡萄酒，这个葡萄酒呢，然后呢要倒在祭身上面，这个叫做奠祭，也叫做酒祭。那你记不记得保罗说他要寻到，他说我要被浇奠的时候到了。他为什么说他要被浇奠的时候到呢？就是说我献酒祭的时候到了。这什么意思呢？很清楚的，在十字架上是主耶稣为我们，他献上燔祭，他献上赎罪祭、平安祭和赎愆祭。所以现在如果我们把自己身体献上的话，那不要忘记，一面是指做燔祭的那一面，把我们的身体献上，但另一面我们一生应该像葡萄酒一样。所以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所以我们一生在主面前所学习的就像那一杯的葡萄酒一样。但是不要忘记，虽然葡萄变成酒，葡萄成熟的时候你看非常的成熟，但是最后变成酒，那是不是你可以喝一口呢？不是，你发现是最后这个葡萄酒呢要倒在祭坛上。换一句话说，保罗一生就像那一杯的葡萄酒一样，那一杯葡萄酒最后不是他自己喝多少，是别人饮多少。所以当他寻到的时候，他说我像被浇奠一样，他的生命就倒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了，讲到酒祭讲的最清楚的就是十五章，就是民数记十五章，别的地方都没有这么清楚，别的地方都没有这么清楚。这个地方对别的地方也有了，但这次没有讲的这么清楚，讲酒祭讲的那么多，尤其民数记讲酒祭讲的最多的。所以我们普通对于旧约的祭别的都容易明白，但就是不容易明白什么叫做酒祭。但是保罗很清楚的，他给我们看着每一个人在主面前都是酒祭。所以将来我们进到迦南以后，尤其是这里没有讲的赎罪祭嘛，所以也给我们看见说，如果我们献上的话是燔祭，我们愿意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指的我们的奉献。还有呢，就是每次奉献的时候，你如果想起你的弟兄向你怀怨，你就应当与他和好。所以这个时候你再回来献的时候，不光是燔祭，而且你献上平安祭，你不光与神是没有间隔的，与人也是没有间隔的。所以这个可以说就是这个，等到我们进到居住之地，你看见我们，当然我们的生活当然就是个奉献的生活。所以我想这一段是很清楚，给我们看有明显。你想想看，对于那些老的一代，奉献已经来不及了，他们一个个倒闭在旷野。但是等到新的一代慢慢开始长大的时候，你看见希望又在前面，明天又开始了。那么这个就是第十五章给你最大最大的安慰。那不光这样，你读到十七节的时候，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领你们进去的那地，要吃那地的粮食。那个时候那地的粮食就不是迦南了，那地粮食就不是那地粮食就不是玛拿了，你看见吗？那个是完全的干粮，那是指着我们的主自己来说的。但是呢，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到，我们进到迦南，今天我们进到迦南，我们的食物是什么呢？当然基督是我们的食物。那么就要把举祭献给他。那怎么做呢？他说你们要用粗熟的麦子，这个麦子是一粒一粒的。主说人若 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仍旧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
不错，这是丰满的生命。但是光是籽粒能够供应人的需要吗？不能。所以这个籽粒需要什么？需要磨的。
所以这里说，用粗熟的籽麦子磨面，然后做成饼。那做成饼当然也是经过油啊，才能够烤成一块饼。
那么当作举祭奉献，你们举上好像与喝场的举祭一样。你们世世代要用粗熟的麦子磨面，当举祭献给耶和华。
所以将来到了迦南地以后，就是说你进到灵命成长的时候，你是怎么过日子的呢？那不光是燔祭，不光是奉献，不光是酒祭，而且非常重要的是给我们看到，是给我们看见说，在那个到了迦南地是完全是干粮的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说，主就是那块饼。如果你把前面一段后面一段放在一起的话，你看前面是一个杯，就是那个酒祭，就是那个杯，然后下面这一段呢就是饼。如果大家仔细地读这个民数，读这个马可福音，主耶稣神的仆人，他最后所成就的就是饼和那个杯。所以这就是综合了我们每次擘饼纪念主，你看见桌上所摆的就是饼和杯。所以这里就再一次的叫我们温习这些爱的故事，给我们看见说，到了迦南地以后，你看见基督是我们的粮食，但是不光是不是在不再是旷野里面玛拿的形式，结果呢现在是饼，所以证明说现在我们可以吃干粮了。所以这个是进到迦南以后。但是呢，你从22节，那如果犯罪了怎么办呢？22节是全体的，全会众的。比方说24节，若有误行是会众所不知道的，后来全会众就要这样这样这样。所以这是个全会众的，如果他们犯罪了。然后呢，28节是个人犯罪这样这样这样。所以这里有赎罪，这里当然就有赎罪祭。所以不要忘记，不管我们多成熟，不管我们多蒙恩，我们常常会跌倒，常常会犯罪。有一件事一定要记得，我要劝很多做父母的。我觉得很多人到了一个时候，为着自己的骄傲，他不肯认罪。我们已经看过很多很多这种例子。但是一个蒙恩的基督徒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他不是不会错，他会错，但他常常认错。他不是不犯罪，他常常认罪。所以现在我要问弟兄姊妹，你上一次认罪是什么时候？不光是对神认罪，什么时候向人赔罪？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尤其许多人说，我做了父亲，做了母亲，我还跟儿女认罪吗？你不知道，就是因为你认这个罪，也许他就蒙恩得救了。这是尼泊生病得救的故事啊。他有一个母亲，他的母亲呢是可以说是那个母亲真是天下难得的母亲。这个非听他不可，连结婚，连他儿子哪一天结婚都要他来说的算，就是他结婚的日子就是他儿子结婚的日子。所以你看这个母亲实在是很不容易的母亲。那么在这个母亲底下长大，你看这个很不容易的。有一天我们知道他得救，有一天我们知道这个谁你老师母得救了，他就听和于斯度姊妹的传福音，他就得回来。那么好了，有家庭礼拜，三礼拜他是私情的。这个谈一半的时候，里面有感觉，觉得你应该向你大儿子认罪，因为那一天你冤打他了。然后他挣扎了很久，他说我怎么可能呢，他说我做母亲的，这样以后我怎么做母亲呢？但是圣灵怎么样都不让他过去，所以呢他最后还是不谈了，而且没有谈一天眼泪已经掉下来了。所以然后他就跟大的儿子说，他说那一天呢我冤打你，我实在对不起，请你饶恕我。那么他大儿子也很直啊，他说没有错，那天你打我，我心中恨你，我一直在恨你。结果呢，弟兄姊妹，他说最后他说不管怎么样，请你饶恕我。就是因着这个认罪，所以后来你一定想，如果有一个人能改变我的母亲，我一定要信。你相信吗？这个母亲是没有办法的了， 你没有要改你的母亲，对不对？你怎么改你母亲的父亲？但如果有一个人能改你的母亲，这样的母亲你能改的话，那这个人一定要相信，结果你一定自己也得救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不知道说许岁要紧，就是从小要教孩子们，第一，你只要犯罪了，不管你得罪父母也好，得罪老师也好，你基本上是先是得罪神，先是得罪神，所以这一点一定要记得，一定要记得。那么当然今天我们不可能在现赎罪记，今天在这里在这一段圣经应用当然指的我们认罪来说的，意思是说你现在什么叫认罪呢？就是你要站在神的这一面定这个罪是罪，这一点很重要的。那如果从小他没有学习认罪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没有多久以后他良心是刚硬的，良心是刚硬的以后，他犯了罪以后他可以凹的，你看很多事情可以硬凹的。许多的故事你看美国有一些总统他们失败的历史就是这样的历史，那明明犯罪他又硬凹的，没有。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迦南美地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不是不会犯罪，会犯罪，我们常常犯罪，我们常常失败，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是一个柔软的人，我们知道每一次的认罪是每一次的羞辱，一点都没有错，是没有一个人比认罪更叫我们学习谦卑的。但是你不知道那个出去的见证有多大，那个出去的见证可以救一个人，就一个人出生你可能就救很多的人，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就是在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你就知道说这个就是那个时候要发生的事。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要学习认罪。那么然后呢，下面举了个例子，这个例子蛮有意思的。当然我们说过，如果你从上下文来看，当然这是旧约，旧约如果你犯安息日呢，当然就是要致死，还有如果你污染了营你就被剪除，这个都是指致死来说的。所以实在说呢，旧约的律法是非常严格的，很多人倒闭在旷野，不光倒闭在旷野，很多是被致死的，很多人是被什么呢？是被这个，因为他一污染营以后，圣经说要从营中被剪除嘛，所以被剪除很简单的，被剪除就是被剪除，要么就推到营外去，让你自生自灭，要么就是被剪除，就是这个就这样倒下。所以就像刚才这里所说的，这是旧约很清楚的，所以很多倒闭的其实就是因为他们经不起律法的考验，在律法面前他们一个一个就倒下。那我不是告诉弟兄姊妹吗，律法是一面镜子，那面在那面镜子里面没有一个人不倒下的。所以这是那个例子，这是那个很清楚的，你只要犯里面任何一条，好了，今天有人安息日去剪裁，那么然后最后呢他要被致死，所以你就很清楚为什么，因为他犯了安息日，只要犯了一条就犯了众条。所以保罗就是给我们看见没有一个人在安息日面前是不倒的。好了，不过这里呢稍微又多了一点的教训，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圣经很有意思。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遇见一个人在安息日剪裁，遇见他剪裁的人就把他带到摩西亚伦并全会众那里，那按理来应该马上就把他致死就对了，但是不，将他收在监内。为什么呢？因为当怎样办他还没有指明，你懂吗？现在问题是安息日不可以做工，但是呢安息日剪裁算不算做工，这个还没有显明，你懂我的意思吗？好了，但是呢圣经里面明明讲安息日有一件事不可以做的，那就是出埃及记35章，我们看看出埃及记35章，35章第二节，35章第二节，你看哈，对不起，第三节，当安息日不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生火，那起火一定不可以，生火绝对不可以的，明白吗？好了，现在这里有一个人在安息日剪柴，剪柴的目的当然为了生火，对不对？好了，生火明文规定 是犯律法。
但圣经没有说检，他没有生活，他只是检台而已啊。你懂我的意思吗？但是问题就是这个到底算不算就和生活同罪，到底算生活同罪。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在生活以前一定要捡木材，对不对？好了，生活是犯律法，圣经明明讲的，那现在我们要我说捡火为捡柴为了生活，那么这个是不是罪？那么结果什么？结果一样是罪，对不对？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什么是罪呢？你不要问结果是什么，你结果生活，但是你看谁要问过程是什么。人看见生活了，人看见生活，生活大家都看得见的，但是问题就是说在还没有生活前，因为你经过剪裁的过程，这个是不是也是犯罪呢？是犯罪的。所以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许多人说这个圣经里面说杀人的是犯了律法，对不对？但主要说恨人的就是杀人的。因为杀人有个过程，从杀人以前他先从恨开始，然后慢慢慢慢最后才杀人的。所以犹太人说只要我外面没有杀人我就没有罪。所以你记得用神最高的标准来说，不要忘记这个是很重要的预表，给我们看见说你看见神人注意的外面，但是神所注意的是过程。所以当你第一步怀恨，然后怎样怎样，最后你把他杀了，那么今天律法是问说你有没有杀人这件事，但是神所过主所问的你有没有怀恨。所以你看见新约的标准，新约生命的要求是什么？不光是没有外面的行为，连里面犯罪的念头都不能有。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不光这样，你们今天有话说不可奸淫，那奸淫很明显是外面的一个行为，但主耶稣说连念头都不可以。所以如果看见妇女，那个看见不是第一次，那是第二次的看见，那个时候你意志上已经同意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谁，我们知道马丁路德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不可能叫鸟不行不从你头上飞过，但你可以叫鸟不在你头上做窝。那今天同样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第一眼的看不是罪，这个世界充满了误会，很难得叫你不看第一眼，但你可以不看第二眼。如果你因着里面同意了然后转过来，那么这个就是罪。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从历史上来说是时代发生过的事，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来看圣经的话就很清楚，从预表的光来说的话，今天我们既然享受迦南一切的丰富，那么我们的生活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那个原则是这样的一个原则。然后最后当然在这一章里面最后就是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都要做睡衣服边上要做穗子，还在底边的穗子上，特别底边的穗子，就是底边的穗子特别给我们看见人怎么走路的，是不是？所以一个人怎么走路，你看见现在呢进到就世世代代呢所有以色列人都以在穗子上要钉一根蓝细带子，是细的带子，这个细带子是叫人看见了以后呢就想起耶和华一切的命令，就叫我们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那么使你们纪念随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或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过圣洁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当一个人在那里步行的时候行走的时候，你看见现在有个人约束他的，别人眼睛可以东看西看，但这里说你们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这个可以按字面解释也可以按灵意来解释。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许多时候你这个如果你看见了，我们就会遵行耶和华的一切的命令，然后怎样怎样，而且呢我们要成为圣洁归于我们的。所以那条细带子，细的带蓝细带子是把我们完全分别出来，那是蓝的，是属天的颜色。那不光是这样，是个细的带子，不是宽的带子，
但是很可惜，
法利赛人呢把他的穗子弄长了，你记得吗？弄长了什么意思？弄长了就把膝盖弄宽了，弄宽了以后呢，就看见上面什么蓝的带子，所以这个时候人看见是法利赛人，结果这个膝盖就变成个锈了。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到底有没有明天？当然有明天。这里给我们看见，虽然当先人扑倒在右边，外人扑倒在左边，当你一眼望去，一个一个老一代倒下的时候，你会问说，到底有没有明天呢？十五章就是那个回答。最后你看见所有属神的人，世世代代，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他们都有圣旨，然后他们这个在这个底边的穗上能滴一根蓝色的带子，给他们看见他们是属天的。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当以色列人他们从旷野里面经过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们收拾帐篷，对不对？尤其是把所有圣物通通怎么样，通通包起来，对不对？好了，你现在你看见这个，有的是把蓝毯子放在上面，然后再放器具，然后最后就包上海狗皮。这远远看上去是海狗皮，海狗皮是很难看的，海狗皮就是很坚硬的，可以耐的。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最外面一层是海狗皮，表示可以经过风吹雨打的。所以当你在那里经过的，当你在那里这个旷野经过的时候，你看见金灯台也好，祭坛也好，香坛也好，陈设品桌子也好，你看见吗？它上面外面看见通都是海狗皮的。但是不要忘记啊，他们行走的时候见证在哪里啊？行走的时候没有会幕，上面根本没会会幕，下面没有什么，根本没有这个云在上面呢，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他们抬着见证，应该告诉你什么叫见证啊？哎，你看你什么叫见证？约柜就不一样了，约柜最外面一层什么是蓝的毯子，所以现在大家就清楚了。你看见吗？当你在旷野里面走过，旷野是一片黄枯黄的，然后呢当你往前走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西乃旷野永远是蓝天的，我可以保证你就永远是蓝天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在这个他们行走的时候，你看行进的有一个颜色跟天的蓝色是一样的，那是什么？那是约柜。约柜带什么？约柜预表基督，因为约柜就是神的矫正，来到那里就来到神的脚前，所以这个叫做见证的柜，这也叫见证啊。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底下有钉一根蓝细带子，是表示什么？表示是有见证的，你明白吗？所以我常常劝大家，我知道你开什么车子都可以超速，如果你开福音车就不能超速，上面还是荣耀归神。然后呢你怎么办呢？荣耀归神什么意思？就等于替这个车子弄个蓝系带子，你明白吗？你无论到什么地方，弟兄姊妹，你只要一看，你看长的穗子，而且是用一根蓝的系带子，那什么意思？那就表示出，那就给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么我们的一举一动，当我们从今天走道路的时候，人看见神的见证，就好像在旷野里面你看见约柜能反映天上的天，约柜好像把所有天呢都吸收，就在你在那里看见那个约柜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这就是见证，因为在整个的营里面就这点蓝的，就这点蓝的，所以这叫什么呢？这就是见证。所以最后41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当大家全世界看见说神是以色列人神，你看这就是见证的。所以感谢主，以色列人有没有明天呢？以色列人是有明天的。好，我想这次告一段落，我们可以